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每天一段灵修经文，每次一个遇道故事，每回一篇精致的短讲，让弟兄姐妹与主更亲近。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第5篇第3节，大卫说：耶和华啊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在一天忙碌忧烦的生活开始之前，在我们尚未开启心灵接纳世界进入心中以先，让我们领受每天的灵粮。愿我们早晨的祷告达到神面前，把我们心归向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毅然舍弃。我们思想毅然舍弃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9章57节到10章2节。路加福音9章57节到10章2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家乡在那边。
我想我家乡在那边，在里面充满了光灿烂，在那边无痛苦无心酸，一切有喜乐有平安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我永远的家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我永远的家在那边。天父在那边，我盼望能生活他面前，他安慰并擦干我泪眼，使我像快乐勇敢甜。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我永远的家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我永远家在那
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到第十章第二节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：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：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一个人说：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：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：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又有一人说：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：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这事以后，主又设立七十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，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，就对他们说：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到十章二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，请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。经文说道：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毅然舍弃。约翰卫斯理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，奉献所有的才智来服侍神。虽然身为一位学者，他对书本格外爱好，但是终其一生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马背上度过，奔波各地，过着最紧张忙碌的生活。他也十分热爱艺术，尤其是音乐和建筑，但是他毅然舍弃他们，而专心致力于吹奏福音的号角。他自己对人间的美与爱非常珍惜，但是在失望之余，他能超脱一般人所无法承受的打击，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安慰别人破碎的心灵。有一次，他去参观一位英国贵族的豪华官邸，他说：未曾喜爱过这些美好的东西，但是还有另一个更美的世界。约翰卫斯理追随一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，加利利的陌生人。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，你如果需要一只手去扶持另一只手，我的手在这里，亲爱的主，请你拿去。在充满罪恶愁苦的旅途上，你若需要有脚勇敢踏上，我的脚在这里，亲爱的主，请使用它。你如果需要嘴唇为你说安慰助人的话，我的口在这里，亲爱的主，请充满我的口。如果你需要眼睛去瞭望是否有人迷失于歧途，我的眼睛在这里，亲爱的主，请修订我的眼睛。但先洁净，亲爱的主，先洁净， 使我的每项材质都成为圣洁。亲爱的主，请洁净我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毅然舍弃这个题目。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是带领18世纪英国大复兴的重要人物。他生于1703年，父亲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。约翰卫斯理的外祖父也是牧师，给了他母亲苏珊娜很好的教育。苏珊娜他育有19名子女，其中9个不幸夭折，约翰卫斯理排行第15，而善于做事的查理卫斯理则是第18个孩子。他的邻居们都为他善于理家而感到惊奇。在一个现代化的家庭，根据统计，至少拥有90种节省劳力的设备。可是在当代，这些设备几乎没有，一切都需要依靠劳力，所以他必须很勤快地做家事，照顾儿女。苏珊娜很少有机会出门，但在家里他却训练出最敬虔的孩子。他亲身教导儿女直到他们5岁大。每天下午他都会带一个孩子进入他的内室，把基督徒信仰中最基要的教义分享给孩子。他写道，父母尽力使行己的儿女顺服，就是与神同工，使一个灵魂得到更新，拯救了生命。父母放任儿女，实在是做了魔鬼的工，使信仰无法活出，使救恩无法彰显。所做的一切无异于咒诅自己的儿女灵魂身体永远灭亡。苏珊娜每天为孩子祷告，她的孩子虽多，她一个也不忘记。她每天教导他们要把爱的律法、基督的见证奉为圭臬。所以卫斯理兄弟从小就顺服神，循规蹈矩，不放任自我。苏珊娜训练孩子刚学会说话就要开口祷告，哪个孩子哭着要东西绝对不给，只有有礼貌的要求才给他们对他们有益的东西，犯了错坦白从宽，不罚，免得学着撒谎。但要是故意忤逆神的话做坏事，那就非罚不可，做得好就鼓励奖赏，对孩子说话算话绝不食言。对于娱乐，他所给的忠告就是要判断某种娱乐是否正当，就采取以下原则。假如它使你丧失理性，良心受到谴责，蒙蔽你对神的认识，使你失去追求属灵知识的胃口，就要停止。在他看来，任何使肉体的势力胜过心智的娱乐，就是一种罪，尽管表面看来无伤大雅。以后约翰卫斯理说，任何导致我们心对基督冷淡的事物，就是世界。但只要能够带领我进入基督里面而得的快乐，每一种快乐我都可以享受。1709年2月9号，当约翰卫斯理5岁的时候，家里突然失火，全家人仓皇逃生，只剩下他还在家里熟睡。等到惊醒过来，大火已经烧到楼梯，他不能下楼，又没有人能够上二楼去救他，家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了。结果他跑到窗户旁边，跑到箱子上面，这时有个人踩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，靠近窗户把他救了出来，才抓住他，顷刻之间屋子就倒塌下来。约翰卫斯理的爸爸萨姆尔心里充满感谢，向那些帮忙抢救东西的人大声喊着说，各位邻居快来，让我们跪下来感谢神，他叫我的8个孩子一个都不失落， 任凭房子烧毁吧，我的心已经满足了。约翰·卫斯理这次免于在火场罹难的奇特经历，让他父母深信神对他一定有什么重要的托付。他母亲苏珊娜在日记里写着，我要对这个孩子的灵性特别注意，因为神施恩为他预备比我为他打算好得多，我要将神的真道与德性灌输在他心中。约翰·卫斯理长大后自己也觉得阿舍的脱险乃是神特别的拯救，他画了一张图，描绘一栋失火的房屋，下面写着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的经文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果然，约翰·卫斯理一生用火热的心传福音，抢救灵魂，竭力行各样善事。约翰·卫斯理起先一直设法做自己的救主，他一直想要靠自己所行的义救自己。有一次，他乘船横渡大西洋，途中遇见大风暴，当时他被风浪所惊吓，非常害怕。可是他看到同船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信徒们却是神情泰然自若，一点也不惊慌。虽然外面狂风巨浪不断的侵袭，他们仍像处在风和日丽的阳光底下一般的宁静安详，不但大人不怕，连小孩都不怕。为什么他会惊慌害怕而他们却不怕呢？他心里就很渴慕这样的平安。虽然他每天祷告几次，每天读圣经几回，探访坐监的人，施舍给穷人，过着非常敬虔的生活，但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深入，他的信心并没有正确的对准目标。从年幼开始，他把得救的盼望奠基于他所做的事情上。虽然他口称耶稣为他的救主，但是他把得救的盼望放在他的日常表现上以及他所做的工作上。1738年5月24号晚上，他独自走在街头时，听到有人在家里唱诗歌，他就走进一位摩拉维亚弟兄的家里，独自坐在后边。当时讲员是一位刚从美洲回来的摩拉维亚宣教士，他正在朗读200多年前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注释的序言。约翰·卫斯理听见马丁·路德在罗马书注释里边清楚陈述因信称义的教义后，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不能凭借过圣洁生活或遵行律法而得救。他虽然愿意照着圣经的话来规范自己，但就像保罗所说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当他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，他如释重负，也从自责自卑的心境中走出来。他讲述基督在他心里的改变，说大约就在9点差一刻时，当时奇妙得很，一股暖流流进了我的心，我感到我已经相信基督为我的救主，基督已经除去了我的罪，并且把我从罪和死的律中拯救出来。他形容在他生命中的这个奇妙的经历，他说我的心感到异样的火热。他经历到罗马书8章16节保罗的话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而他的弟弟查理·卫斯理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当时摩拉维亚弟兄会重要的同工彼得·波勒问查理·卫斯理，你是否盼望得救？查理·卫斯理回答他，是。彼得·波勒再问查理·卫斯理，根据什么理由你以为可以得救呢？查理解释，因为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侍奉神。彼得·波勒听了只是摇摇头，一语不发。他知道查理·卫斯理还没有在基督里的信心，还是想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。1738年5月3号，彼得·波勒和查理·卫斯理展开一起长谈，结果神开了查理·卫斯理的心窍，使他彻底觉悟到人只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救。5月21号，查理·卫斯理在他日记里头写着，靠信心，我现在心中得平安，在基督所赐的盼望中我得了喜乐。以前我不了解，当神释放一个人的心灵时，他就得到自由。在我生命中失去一样重要的东西，直到1738年5月21号我才找到。 于是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歌《怎能如此》，歌词说道：怎能如此，像我这样罪人也能蒙主宝血救赎，因我罪过是他受苦，因我罪过是他受死，奇异的爱何能如此，我主我神竟为我死。第二节，我的心灵多年被囚捆绑，被罪包围，幽暗无光，主眼发出复活荣光，让我觉醒，光满牢房，锁链脱落，心得释放，我起来跟从主前往。第三节，不再定罪，今我不再畏惧，耶稣与他所有属我，我活在永活元首里，穿起公义圣洁白衣，坦然进到神宝座前，因我救主我得荣免。得着复兴之后的威斯里兄弟到处去布道，工作更有能力。查理·威斯里擅长开荒布道，不怕艰难，并且神给他从小有写诗的恩赐，透过他的文笔写了许多经典的圣诗。而约翰·威斯里不但有巡回布道的恩赐，他更擅长组织，能把布道之后信主的人组织起来，继续培训他们，成为布道的生力军。约翰·威斯里说，除了爱神和服侍神以外，一切都是虚空，世界上的一切只是海市蜃楼，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。约翰·威斯里深深知道，没有人能不吸收新的东西却能不断讲道。他说，你必须不断学习研究，才能成为不断供应的布道家。又说，准备好你要说的，那样才有人要听你。他常常在神面前自省，几乎不间断地写日记。在他85岁生日时，他在日记里提到，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，60年来持守不辍。他的毅力和恒心令人敬佩，他不断勤奋读书，使自己博学多闻，而且自己写书，他写各种各样的书，并且不限于宗教。比如他曾经编写过一部医药手册，介绍725种药方，可以治242种疾病，深受欢迎。他平生大大小小著作有230多种，他写诗歌，写研经材料，写祷告文，写单章，还有个儿童编写日课。他的工作实在惊人，在52年的侍奉生涯中，他平均每年要走4000英里，很多时间是在马背上度过。他一生讲道4万多篇，写了50多卷讲道集，每天清晨5点钟就开始讲道。他爱失丧的人，所以积极地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他爱贫穷的人，关怀他们的生活，尽所能的行善，对自己尽量节省，对穷人却尽力捐助。他爱出信者，帮助他们，训练他们成为门徒，尽量满足他们属灵的需要。神给他广阔的心胸，他说，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。他派宣教士到各地去宣教，派巡回的牧者到各处去牧养群羊，他不能做的就组织人去做。他帮助平民大众能够落实宗教生活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能救人的灵魂，能改革人心，能提高道德。当时英国社会严重贫富不均，道德低落，官场腐败。有人说，威斯里兄弟和怀特菲德的讲道把英国全国的人心振奋起来，免了一次大革命和1000万人的流血。因为社会改革成了福音运动的副产品。一方面，基督徒国会议员从上改革，比如威伯福斯废除了奴隶买卖，还致力于许多制度上的改革，眷顾穷人，改善福利的法案。一方面，工人懂得顺服，懂得自律，而孩子们受主日学的熏陶，整个英国社会充满了生命力。约翰·卫斯理有一句很有名的祷告词，就是，我的主，别让我成为无用的人。保罗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约翰·卫斯理全心为主，为主读书，为主旅行。当他快到80岁的时候，他还是经常旅行写作讲道，他还要处理很多行政上的工作。可是他说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劳。他把每一天献给神， 享受在主里的喜乐。他一生追求合乎圣经的圣洁，希望达到天使般的完美，能够完全荣耀神，好到不能再好。我们对主的爱越深，甘愿舍弃的也就越多。我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忘了我们是主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，理当把自己献给主，像约翰卫斯理这样尽己所能，终身为主火热。约翰卫斯理说，当你点燃自己，人们自然就会喜欢来靠近你的光和热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主已经接走他的仆人，但继续他的工作，让我们照着所听见所看见的使自己更加殷勤。约翰福音14:12，主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让我们求庄稼的主，为自己民的缘故，兴起火热爱他的时代工人，而深愿我们都在其中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活着为耶稣。
活着为耶稣，指望能单纯，所有的一切都求他喜悦，自动并乐意来向他投顺，这是我蒙神赐福的秘诀。耶稣我主，我救主，我将自己给你，因你为我代死时给的是你自己，从此我无别的主，我心是你宝座，我的一生一世基督只要为你而活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兴起约翰卫斯理一生爱你顺服你，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感谢你拯救我们。主啊，怎能如此，像我这样罪人也能蒙你宝血救赎，借着你代死的功劳，我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。主啊，你为我舍下一切，我为你所做的任何牺牲都不会太多，因为你配得这一切。主啊，你要我们舍弃那些在人看为宝贵的来跟随你，预备我们迎接挑战，爱你所爱的。求主帮助我做你的精兵，像约翰卫斯理这样放胆无惧，单单忠于你。愿你坚固我们奉献的心志，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想我家乡在那边，在里面充满了光灿烂，在那边梧桐枯木辛酸。